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自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归向你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所求的就是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每次都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。真的好像诗人所说的，每早晨我们能够见到你的面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主，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见到你的面，能够见到你自己的荣耀，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让我们充满了喜乐。我们谢谢你，感谢你自己的恩典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呢，就是一个题目，就是我不再害怕了啊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害怕。那么小孩子小的时候，你问他怕什么，他怕黑，对不对？那么在美国呢，很多怕什么呢？怕床底下有那个怪物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怕，我们会有很多事情会怕。那么我们上前两次，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第八章哈。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，我念给你们听哈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过去也讲过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使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，所以我们与主的生命是联合的，我们里面也有主的生命，也是主的生命。那么当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一个保证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经得起苦难，将来一定会得荣耀，因为主把他自己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了。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那边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因所受的苦难而学会了顺从，然后他将来要带我们所有的属于他的进入荣耀里去，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显，他把这个生命显明出来了。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也有这个生命，因为我们与他的生命联合起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把握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把握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借着从31节一直到39节我们所要看的。我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常常碰到一些人迟迟不愿意信主，也有些人呢各式各样的理由哈。但是有些人不愿意信主，不愿意归降主，他们有一个理由很有意思，他们说这知道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啊，那么是一条不可以回头的路 ，No turning back， 这是我们过去唱一首诗歌的哈 ，No turning back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的理由是说，因为怕失败，因为怕走不下去了。我想我们中间也许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也许过去你在听到了福音之后，很多人跟你传讲，那么你可能就会想到说，哇，这一条路很难走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很标准的基督徒，人家一看我就知道，就不会羞辱主的名，所以不太敢走下去。那么我们再看罗马书到从18章一直到18节哈，八章18节一直到30节，保罗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盼望的啊。那么第二个，他又让我们看见圣灵陪伴着我们，然后他又让我们看见圣灵为我们祷告，然后有一件事情，特别是在28节哈，我盼望我们这一阵子讲完了之后，我盼望你们在看28节的时候是会转一个角度来看，就好像过去你开车开一条路，对不对？你总是一个方向开过去，你从来不回头的，所以你不晓得回过头是什么样的风景，但是你只知道前面的风景。所以我盼望这一阵子我们看完了罗马书这几章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好像回过头来看，我们就晓得从神的角度来看，神他让每一件事情，他使用每一件事情，不管是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是在你的周围的人，他都要来用这些事情来完成一个目标。这个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29节30节所说的，他要帮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。 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就是被洁净、被净化了哈。我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，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将来要我们得荣耀。所以这些事情他讲完了之后，他到了三十一节，他就开始下了一个结论。我觉得这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，保罗所下的一个结论哈。那么这些事情讲完了之后，他才开始告诉我们说，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我们才开始注意到，我们应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、跟不信的、跟我们的家人、跟我们的朋友怎么样生活。这就是我们从十二章开始的哈。我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就把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哈，他三十一节他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没话可以讲了。那我们现在看看他为什么这样讲哈。那么保罗他很简单的说出来了，借着这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，他很简单的说出来了神所成就的事情。他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再怕了。我们不再怕什么？前面他都有讲啊。不过他这个借着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，他又开始问一些问题。我们看啊，我觉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，他讲了三件事情，我觉得是真理。因为这个是真理，弟兄姐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的。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就讲了三个真理。第一个真理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第二个真理呢，就是神就是爱，或者是说神的爱。第三个真理，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神他是有主权的，神的主权 sovereignty。这是一个英文字啊，我觉得我们在念系统神学的时候可能会常常用到这个字，但是呢我们中文就讲说主权哈啊，那英文就是 sovereignty。 那我们首先来看神做了些什么事情呢？从三十二节他说，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换句话讲，神他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就是耶稣哈，啊，毫不吝惜的，一点都不吝惜的，就把他自己的儿子为众人交出来了。那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万物更别提了。既然他把他最心爱的儿子，最近跟他最最亲密的这个儿子把他交出来，难道他不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？白白的给我们吗？在这里讲到神的主权，神的全能哈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。那么第三十三节，然后他又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所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又称他所拣选的人为义，是因为我们信神的义，我们信神所做的事情。他既然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这是一件对的事情，我们相信，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义行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义行。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过任何一件错事情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但是他却因为没有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没有罪被罗马人判死刑。所以当我们相信这是主耶稣的义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神就认我们是一个义人。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十四节，三十四节他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这个可以说是从三十一节一直这样子扩张下来哈。那么三十一节的问题是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那么到了第三十四节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两个答案都是在这里。什么答案呢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，头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在第三十四节。他就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二，他为我们复活了，第一个为我们死，第二个为我们复活，第三个他为我们升到高天之上，然后他坐在神的右边。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替我们祈求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刚才我们上一次在讲到圣灵的时候，圣灵替我们祷告，圣灵为我们祷告，圣灵照着神的心意为我们祷告。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有两个替我们祈求，弟兄姐妹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没什么好怕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神是帮助我们的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的良心不再因为我们过去所行的恶，过去所犯的罪而受到谴责，这就是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了。那第三件呢，就是将来我们也不会在神面前被定罪了。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设立一个宝座。这个宝座是什么呢？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，审判我们所有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所想的每一个思想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有的就好像一个录像带，或者是现在所谓的 DVD 哈，现在 DVD 可以装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可以装许许多多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所在这个世界上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所想的每一件事情，你眼睛所看的每一件事情，你耳朵所听的每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通通都被记录下来了。神有没有办法记录？当然可以，连人都可以记录，神还不能记录吗？一定可以记录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将来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从31节到34节，我们就晓得神是帮助我们的，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良心不再会被受谴责了，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洗干净了，不再因为我们过去所行的恶或者是我们所犯的罪而受到谴责了。换句话讲，神接纳我们呢，这是一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了解的哈，因为我们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原谅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没办法接纳他，甚至我们知道他的过去行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难很难的去接纳他。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，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洗净了，所以我们知道神已经接纳我们了。最后一个就是将来我们不会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神审判的时候，将来我们不会再被定罪了。第二，我们讲到神的爱， OK，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讲的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你们同意不同意？我们常常在讲，哎呀，爱呀，爱呀，大家都很喜欢，然后大家都很高兴听。大家一讲到爱的时候，不管你怎么去体会，但是我相信在教会里面讲爱讲的很多，所以我今天不在这里花时间再讲了。但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看神的主权，就是神的 sovereignty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，就是从35节开始啊，35节他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然后他在36节他说，如经上所记啊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这是在诗篇第44篇第22节里面所提出来所写的哈。那么这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歌，所以很可能是回归以后的诗歌，就是说被掳之后的诗歌。所以在那个诗歌里面，这个诗人他就讲到很多事情，他讲到说，我们被仇敌羞辱，你把我们分散到各国去，我们所受到的苦难，我们所受到的苦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就说，神啊，你要让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还要多久 ？How long？ 你要让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。保罗用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去了解哈。那么好像特别是当我们看诗篇第44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好像诗人对这位神啊，有点已经有点好像觉得说，哇，你能不能救我们呢？这是诗人的祈求，保罗用在这里，他让我们看见神的 sovereignty， 神的主权哈，还有他的全能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看37节，37节第一头两个字叫是然而，所以这是一个转捩点。他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这保罗 他从诗篇里面让我们看见，看起来从诗篇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好像觉得说，哇， how long， 还有多久？但是保罗让我们看见 ，no， 这是神的主权。他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而有余了。你知道保罗的问题是什么？保罗的问题是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然后接下去他就问说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但是保罗让我们带我们看见神的 sovereignty， 神的主权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整本圣经里面，我们都看到神的主权，因为他从创世开始，他对所造的万物，宇宙万物，他都有主权的。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主权的这个管理之下，那么他也是有全能的神。所以保罗他就让我们看见，不是这些东西，乃是什么？乃是神的主权，让我们不可能与神的爱隔绝。他说，而且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已经是得胜而有余了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只是险胜啊！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险胜的事情？ Just make it， 60分是考试及格，你就考了一个 60.5， 刚好过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，是 no，不是险胜啊，是绝对的超过的胜利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不是这些，不管是谁加给我们的，不管是患难也好，是困苦也好，是逼迫也好，是饥饿也好，是赤身肉体也好，是危险也好，是刀剑也好，没有一样事情。所以我们在看28节的时候，他说，神使所有被造之物，他借着所有被造之物所发生的事情，他都能够用他们来为他达到一个他的目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，越来越像他的长子，就是耶稣。整本圣经我们都看见神把他自己的 sovereignty， 把他自己的主权，把他自己的全能启示出来。所以到了38节的时候，保罗他又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因为他就是解释前面哈，他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看到哈，都是对比的哈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天使，一个是掌权的，然后呢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，神的全能在管理这一切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深信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也许我们把它反过来问一下，就是神的主权使我们与神的爱是不隔绝的，永远不会分开的，这是神的主权。因着神的主权，因着神的绝对的主权，他的能力，他的爱和他所做的事情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再害怕了。我有信心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深信我能够走这一条天路。我们从上面的经文，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神的主权，神的爱，还有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，就是他把他独生的爱子毫不吝惜的为我们舍了，为我们舍命。那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去经历神的主权和他的爱呢？他在35节的时候他说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保罗问这些问题并不表示说我们要脱离这些东西，因为保罗他自己经历过这些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经历主的神的主权和他的爱的过程。你知道我们常常讲说苦难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，当我们一讲到苦难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苦经讲出来，对不对？ 不管是家里面的也好，工作上的也好，人际关系也好，或者是 whatever， OK， 你年纪有多大，你的那个苦经就有多大，每一个人都有的。但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最怎么样，我们常常觉得说，哎呀，没有人了解我的苦啊，对不对？你跟任何人讲都没有人，你就不觉得没有人了解你的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，在苦难的时候是最孤单的时候。你如果跟人家讲说，哎呀，我有了什么事情，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讲 I know how you feel， 我告诉你，你要告诉他下一次不要讲这句话， Because you don't know。因为苦难的形式可能是一样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经过的情形都不一样。我们有的时候过去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姊妹因为流产，这是很 sad， 但是很多时候最伤他们心的就是旁边的人讲的话，就告诉他说，哎呀，你还年轻啊，以后还会再有的啦。那么有的人就会告诉他说 I know how you feel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，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这是他最孤单的时候。我们去看主耶稣，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跟随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他经过苦难的时候，旁边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明白他所受的苦，只有天父知道。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也许你在受试探啊，也许你很失望，也许有一个人对你最信任他的，但是他却让你失望，也许你的疾病，你的病痛，也许你受了挫折，也许你受了打击，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上也好，我一般来讲都是人际关系，对不对？或许年轻人，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失恋了，本来这个白马王子就是答应了跟着你走一辈子，但是过一阵子之后他就花心释放，也许你就会很难过。有的时候是家人让我们很难过，那是我们的苦难啊，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，让我们真的是深夜的时候难过欲哭无泪，那真的是我们最孤单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也许你说，哦，我还没有经历到这些，但是苦难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有不同程度的。有的人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苦难，当一个很大的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他可能可以承受得住。但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总有一个地步我们承受不了的，那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最苦最苦难最苦的时候，没有人了解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就想尽了办法要让我们脱离这种苦难，或者是我们要想尽了我们人的办法要找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去看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就是神要跟你讲话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是去想尽的办法，东忙西忙，这个到处钻，到最后我们讲说变成一个什么无头苍蝇一样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你知道这个时候你最孤单的时候，就是神要对你说话的时候。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看见，你知道这些门徒跟随他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主耶稣跟他们对他们教导的时候，都是当这些门徒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你要怎么样经历基督的爱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经历基督的爱，经历神的主权，神的大能， 你知道，不是在你最高潮的时候，不是在你最高兴的时候，乃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乃是在你最困苦的时候，神很多时候就是借着这些事情，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孤独的角色，很孤独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去想他。这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慈爱、神的圣洁和神的大能的时候。这也就是神借着这些事情，一步一步的、一点一点的来净化我们。到什么时候？就是到他满意的时候。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也看见，你知道神呢，决定不会停止这个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边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。神他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所以这是神的计划，这是神的目标，他不会停止做这些事情的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既然与基督成为一样，成为后嗣，所以他既然受了苦，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同受苦。但是受苦难之后呢，就是我们的什么荣耀。他不会停止这个进化的工作，一直到他满意为止。当然我们很感谢神，你知道圣灵在做进化工作的时候，他也同时在做什么？他也同时的继续的扶持着我们，他也继续的为我们祷告，一直到你完完全全顺服他的时候，一直到你把你身上的一点一点一点的东西，就是以前有一个人讲，他说你身上有很多的 small room 啊，有很多的小房间，那每一个小房间都有一把钥匙，那个钥匙就是你自己在那边，只有你能够用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用的。但是神就要你把那个小房间的钥匙一把一把一把交给他，一直到你完完全全顺服他。这就是他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很感人的哈，我自己很感谢神，我一直很喜欢 Fanny Crosby 的诗歌。 Fanny Crosby 他是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因为医生弄错了，所以他眼睛失明了，但是他却写出来许许多多的诗歌。然后我们从他的诗歌里面，我们从他的人家写的传记里面，我们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人，因为他眼睛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手里面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人家问他说，你如果你能够眼睛打开能够看见，你希望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？他就告诉他们，他说我希望第一个能够看见的就是我的主耶稣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祷告。哎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自己，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主权，你的全能，你的圣洁，你的公义。主，你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扶持我们。主，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目的是什么，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。我们为此献上感谢，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，我们眼睛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也让我们当中还有福音的朋友，主，你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，你自己的信息，让他们能够看见只有你才能够救他们脱离他们的困境。我们谢谢你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